主耶稣，我们为日本发生这么大的地震仰望你的恩典，海边的村庄可能整个都被海啸吞没了，求神你怜悯这些遭到死伤的家庭，帮助日本政府跟全世界的政府知道怎么样紧急来面对这样大的灾难。我们不晓得这个地球天灾越来越多是跟我们人类有关系，还是你所说的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了，主，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你要我们过生活的态度跟方式来生活。我们今天要继续从雅各的这一个人身上一起学习，求上帝你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先开始唱这一首圣诗哈，这是我真爱吟的其中的一首，啊，得台语哈，台语的，救助我的救你。来，救助我的救你。君你虽然着白十架，有你扶持，我心是上人生，求主我救你。来救君你，虽然拄着拄我无地通休，坚持万米打我花头英雄。看见天开，阳光出现，上帝是落温的，天地三连，天使对我招呼。我觉得雅各在路斯的这一个经验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那我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想，如果你不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当你有一天感受到上帝是真的，而且上帝真的要带领你的一生，你就走到你的路斯。路斯会转成伯特利，啊。雅各在当时呢，他生命走到他的低谷的深处，因为他骗了他爸爸，后来被穿帮被发现，然后他哥哥当然不高兴，因为他骗他爸爸，受害者是他哥哥，他哥哥就 Kimobai 就说好我要杀他，所以他是在这种状况下呢落荒而逃，就是他自己也有错， 可是他所遭遇的实在是不是他跟父亲骗来要的，他跟父亲骗来的是说希望神能够祝福他，他可能也搞不懂那个祝福代表什么意义，可是他就是要上帝的祝福，这一点是雅各可爱的样子，他就要上帝，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的跟他的妈妈两个人磨合，就是要上帝的祝福。这个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可是他那个手段跟方法是有问题啊。他认为他不用这个方法，他爸爸就要把祝福给大哥了，那这样他就得不到了哈。所以，那他有拿到爸爸的祝福，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带着一根拐杖落荒而逃，什么都没有拿到，连平安都没有拿到。他等于是一天到晚担心哥哥会不会追上来。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梦见上帝跟他显现，这是很特别的啊。其中一个特别就是说，雅各以为耶和华是他爸爸的上帝，他完全不知道耶和华也是他的上帝。这种从父亲的神变成我的神，我想是所有基督徒的孩子，基督徒家里长大的孩子必须要经历的哈。有一句话讲上帝无孙啊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哈。啊，那句话的意思其实要表达的就是说，啊，我们说上帝是天父嘛。那如果我爸爸是基督徒，他就是上帝的孩子嘛。那我是我爸爸的孩子，我应该是上帝的孙子。好，有很多人就以为说，我跟他问老贝奇牧师啊，哈，我爸爸是牧师啊，所以我至少是上帝的孙子嘛。这个上帝不能否认吧？啊，所以有人就说，上帝无孙啊，就是属灵的生命的定律里面呢，没有这种遗传的了。哦，没有说父亲是基督徒，孩子就一定是基督徒，没有。所以呢，对不起，我换一下电池哈，这个电池在告诉我没电了，谢谢。那个有一段时间哦，在英国有一个教会的那些基督徒很担心。他们的儿子没有办法得救，因为他们从教会听到的得救必须要悔改，可是他们的孩子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所以没有犯什么大罪，从小都在教会长大，不晓得怎么得救，所以他们那时候有很奇怪的方法，就是鼓励他的孩子勇敢的犯罪，所以为了要得救你要犯罪，甚至有这样的想法。那基本上就是人是罪人这件事情他们没有接受，他们认为是在宗教这样当然应该不会坏，应该是很好，真的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信用是自己的啦，信仰是自己的，亚兄对白不落用，就是说我就跟我的爸爸这样走没有用。别的教我不知道，在基督教好像是你自己必须要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就是你的皈依的经历哈。那雅各以前是在爸爸妈妈的帐篷里面，他以为他的爸爸妈妈是信耶和华的，所以他的观念我们叫地方神哈，台湾这个很流行哈，这地所在是多一个神明观的。就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神明，他有官窟啦，好像警察局这样有他的管区嘛。那所以今天会讲到一个，就是说拉比在解释这一个梦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就是说他说有一个梯子从天到地，然后天使是上去下来，他们就要解释说雅各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解释很好玩，就是说那个天使也有那个官窟，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台北的天使，这个是桃园的天使。那雅各因为是上帝已经铁定要保护他嘛，所以就派一个那个安全人员就一直跟在他旁边保护，不要被伤害。可是这个台北的天使走到那个台北桃园的交界的时候，他不能再过去，因为那个已经是不是他的管区哈，所以他就上去报告上帝啊，你要我保护的人已经离开我的管区了哈。上面说哦不对，派桃园的桃园的赶快就从楼梯下来说，哎，报告上帝，我开始值班哈，要接班。
这是一个解释了哈，就是说连天使都有分区，这样有组织有效率嘛哈，就是各自管自己，所以才有这个上去下。因为雅各要离开迦南地，要进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米索波达米亚的那个巴旦亚兰的地方，所以管区要不同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啊，就产生这种交班的情况哈。其实这个我有一个惨痛的经验哈，就是我发生车祸的时候，就发现台湾这种管区的这个精神很好，非常好，好到一个程度就是没有人管我。我在高速公路车祸，然后坐在我车里面那个戴维纳就抛到车外，死了。然后检察官就到验尸间问案，那因为戴维纳的爸爸在高雄找不到，所以我们是下午大概但是应该是快中午的时候发生车祸，然后送到彰基，急救到差不多3点多，医生说没有办法死了，好就要报案，因为这个是意外死亡，那就报警察局，那警察局就立案了，就通知法院，法官就来，可是呢没有苦主哈，所以不能开庭，他们就一直在找戴牧师，戴牧师刚好出去做家庭访问，在高雄不晓得在哪边，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很发达的时候呢，很早，所以找不到他，一直追，从教会问说他去哪里哦，他有去探望一个，然后这个晚要去探望一个，所以一家一家追，追到的时候已经大概下午5、6点了，他就跟他说，你怎么敢出台机啊？马上上来，所以他就马上开车赶到彰化，到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那检察官是半夜。要开庭嘛、啊、可是那个出事地点不知道，你知道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看起来都一样嘛，我那时候也不会记说那个是公里几公里，不晓得，因为出了事情那时候他还没死啊，所以我就赶快在路上打起来，到有一个私人车很好，那时候快过年，大家都穿得很漂亮要回去过年，那个人就明明知道在这种人一定车会弄脏哦，他就停下来在高速公路哦，而且停在中间，因为戴维纳是被抛到中间的分割岛的下面受伤，那个停在那边，让我把戴维纳抱上车，然后他就冲那个收费站哦，不高级哦，他知道这个，他就冲，他说要滑就让他滑了哈、哦，他就把我赶到我要问他电话，问他都不要，所以这个人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跟他报答。他说送到就好了，送到台大彰基急诊处，他就走，他说我要回家，就跑掉了。然后没有出事地点，问我讲不出来，我说就是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那么长，所以呢第二天一早就马上通报那个，我不知道是8号分局还是什么，就是说高速公路哈，那因为我是在彰基嘛，所以第一个就是从彰化开始找。那彰化的那个负责从彰化不晓得到云岭哪里的有一段的那个高速公路，那个警察就载着我在警察车啊，就在沿路在高速慢慢的开，就是要我去认，说啊你看得到很难认啊，一直看啊，看到一个地方，他说我要下去，我说为什么要下去？他说我的管区到了，所以他就下去了，因为一壶就可以多嘛哈，他就下去了，啊下去了就通知，就是跟这个一样上去下来哈。然后就通知云林还是园林的那个警察，哎，他又一个上来，又把我载上去了，然后又走到又下去了，然后再通知嘉义的，就是说，我是为高雄开个，从啊中间出代志啦，我知道大概在西螺附近啦，然后就连续我被换了几个，从早上一直弄到过中午哈、哦，下大雨，然后到一个地方叫我下去看，说因为高速有很多被撞的那个。栏杆弯掉的地方，就下我下去看是不是这里？我、哦、看不到证据啊！我怎么这都有擦撞啊，有凹下去的地方，我看了好几个地方，啊、叫饥寒交迫哦，广告牌写过年哦，然后全身湿哒哒的，警察坐在车里面就要我下去高速公路去找出事地点，找不到就上来，比刷，差不多被休克哦，因为又血糖低，过中午嘛，整天都没有吃哦，整个晚上也没有睡觉，就在那边问案啊。然后到后来没办法，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吗？台湾就是要靠关系，知道吗？我本来很讨厌这个关系哈，都没有办法呢。戴维纳的爸爸 他是在张机在等我回来，一直看到中午没有，一转卡电话哦，因为丢了。延城教会的有不是延城教会，入主有一个长老是立法委员，你知道立法委员才有办法，跟立法委员说我们现在碰到这样一个困难，这个困难看要怎么办，就这样子。立法委员打一通电话，我不晓得到警察局哪一个高官哈、哦，命令下来。三区同时找你，不要给我说哪一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一区换一区这样啊，没有事他就没事了嘛、啊、结果很快就找到戴维那两只鞋子掉了一只，就找到那只鞋子，确定那里是出事现场，检察官才可以办案。我有很深的对台湾的警戒的啊，很多啦，还有警戒跟我要贿赂、哦、等等、哦、所以我对警察一直印象很坏，是有背景的啦、哦啊，我相信这个是我的偏见，但是你知道，你一个人一旦一生当中啊痛过一次以后，你就会产生这样的偏见，就是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很糟糕，推卸责任，然后要钱，要不应该拿的钱都有，不是一个警察哦，是整个警察局要钱，而且公开的要，而且一直追着我要，一直打电话，打到被调查局的人电话录音才停。这个故事很多哈，这是我以前凄惨的，很凄惨的。我是满怀热情、满怀理想，然后牺牲台大的机会到乡下去，然后就碰到这样子。所以我的学长文龙光医师就说，蔡茂党一定垮了，一定崩溃。那他为他的信仰，在他们看好像蒙起啊、空起啊，就是说什么都不管，前途都不管，然后跑到那么低洼啊，结果现在要碰到这样子，那他的上帝也没有保护他。为什么？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哦，就是我有过类似约伯这种莫名其妙，然后为了医院要募款，什么都是好，而且我很小心开车，可是就发生错，发生错是认了啦，可是后面碰到的事情真的是车行照被拿走，然后后来没有人承认，抛一句话要我去妈祖跟我表催，哦，没有去找他，人家跟我说你那个不是患难工具，应该不能给你扣押。我就打电话去要说行照还我，因为我要修车啊，结果他说没有人拿你的行照，所以我就告诉我啊，你去报遗失啊，我说我不是遗失啊，是你们当场把我扣的啊，什么叫遗失呢？所以我现在也有一个说谎，就是报遗失，或者我那个车根本不能处理，这个都是警察让我经历的了。很抱歉，我在这里不是在诉抱怨哦，不过我一这首歌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人人凄惨的时候，常常那个时候是你对神的需要特别大，然后你对神的感应也会特别敏感的时候，人很奇怪，在你很顺利很成功的时候，神怎么大声叫你都听不完，我等在松快你卖差哈，啊、哦、对不对？一般就这样，我很好啊。可是，在很不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前途茫茫，后有追杀者。哈兰在哪里也不晓得，那时候也没有 GPS， 也没有地图，什么都没有，就要用自己一个摸，只有一根拐杖，什么都没有带。在那种情况下，上帝给他这个梦，所以我觉得这个梦很特别的，就是说，不是他去找上帝，是上帝来找他。圣经一直讲，每一个人会得救，是因为上帝找你。等到你信主，你回过去才发现，其实上帝在你一生当中有给你很多次机会。来敲你的门，来找你。那雅各这个故事给我看起来也是这样，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雅各做了一个转变，就是他对他人生的意义，对上帝的了解，他都有一个崭新的看法，所以他就做了一些宗教仪式，他那里什么都没有，他就把他的枕头就把它立起来，本来枕头是横的嘛，找一个长的枕头可以睡觉用，就把它立起来，所谓石碑，我们现在常常也是这样，把一个石头弄直直的，然后上面就刻说什么什么什么纪念哦。他没有刻字啊，他只有那样，然后他带了一点油，浇一点油，就是当时的所谓宗教仪式，做了一点，然后他跟上帝就抓哦。他说好，如果你梦中跟我说的是真的，如果你梦中跟我说的有实现，我就信你。这个很特别，这个跟我信耶稣很像。我也是，我爸爸是第一代，我爸爸是我们家族第一代信耶稣的。 我从小的是对白，跟爸爸去教，可是，在信仰没有，没有深入到里面，没有那个体会。我是一直到高中碰到那个体育老师，自己到生命最低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神的祷告也是一样。公兄弟，你既然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我现在我就好，我就开始来试验，我来信你看看，然后看你有没有真的照你说的做。那时候我要跟神要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怀恨，一个是骄傲。那个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雅各担心的是被追杀，然后能不能回家？现在这一趟出去能不能回来？那出去要吃什么？碰到危险怎么办？所以上帝有跟雅各的问题有给他回应。当时上帝没有很明显的跟我回应，只是让我本来很生气，就气就消了，就是这样。我就开始做基督徒。那个时候我讲一句话：“你哪有样？那我的心里哈，这句话很大胆哈。他是上帝，我是人哈。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们是可以讲的啦。如果你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你发现你生命走到一个需要的时候，当你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你也可以跟神这样讲说：上帝，我听蔡牧师讲了那么多哈，那今天我自己走到这个地步，好，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常常这种盟誓常常有这样的条件，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个条件正是我可以验证到底上帝是我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你知道我意思吗？很多时候你心目中就想象一个上帝，然后就自己修炼自己，然后就自己改善了，人家说爱的你自己啊，你怎么确定说你还有一个外面一个存在叫做神的存在，他跟你的互动呢？所以你需要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外证跟你内心的感受来配合，你的信仰才会比较扎实。所以雅各也等于这样说：“你哪有样安呢？”他是说：“我就交 10% 的宗教税给你。”我们现在的十一奉献，第一次嘴巴讲的就是雅各。他阿公有做，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去打仗，然后打赢了，哇，318个人打赢了四国联军，他好高兴。回来就把战利品1/10就献给那个沙冷王，有没有？什么德哈？麦基洗德，就给他。所以他阿公有这样做，可是雅各是承诺，说我以后我的收入我会1/10就献给你，然后重点是我就拿你做我的神，我就做你的子。我觉得那个是重点，献不献钱倒是其次。可是你跟神就愿意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那我这一生就求你来带领我保护我。雅各没有说你就纠正我，这一点是里面没有。我自己是跟神说，如果我有犯错，请你不要任凭我。这个是我的，因为我跟神要的是骄傲跟记恨嘛。啊，这不是别人的，是我的问题啊。我自己觉得那是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对人的态度的问题啊。所以我在意的是我这一生要神做我的神，是不要放弃我，莫唔插我了哈！不要说我做错人都不出声音，我宁可你打我，我宁可你骂我，就不要就随便了。我现在最怕的是那个罗马书那两个，就是任凭了，出宰力了。如果神真的是比我们判断事情正确，而且真的爱我们，其实神的惩戒是爱的表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就让我们不会搞到最后不可收拾，就是错了一塌糊涂哈。有一点错，那就惩戒。那我们要学习说，当神惩戒的时候，你有那个耳朵，我们叫受教的耳朵，你可以听吗？其实雅各的一生看起来就是神开始用他自己用的方法来教他。我们这一章讲完，下一章就是他是骗他爸爸落荒而逃。然后逃到他母舅那边，他以为这是妈妈的哥哥，他应该安全了。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一个骗他的人在等他。所以他骗人，上帝让他体会被骗的那种痛，那种无奈，而且是最亲的人。他骗他的爸爸，骗他的哥哥，就是家人。他现在变他的亲母舅，哦，没骨断哈，后来变成他的丈人哈，他的丈人。而且骗的就是脸不红，就是不而且还说教，还教他哈、 他碰到了比他更高手的一个骗子哈，没办法，还是他舅舅，他还是要叫他舅舅，对不对？不然怎么办？就是骗我的舅舅。好，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开始讲了哈，我的前言讲完了，讲到28章12节哈，这里提到梦，上一次我们讲了很多梦，我想我讲到这一个讲义上第四行的出埃及记第3章第3节哈。我们再往下看哈，其实，看见异象的人最多的先知是谁呢？是以西结，所以有人认为以西结搞不好精神有问题哈，因为他看的异象特别多，他的整个以西结书差不多要记录他的异象。今天要来的时候哈，我在那个喜慧姐的车上哦，看到那个中南美那个日本那个。就台湾就有一个人说，我早就知道大地震要来，这个人好像很多时候有大地震他就出来讲，而且是台大地质系的教授有做研究，台湾听说有20-30个有这种异能，你知道异能吗？就是他们的知觉会感受到我们感受不到的资料，因为这个人呢他就做记录啊，比如说几月几号上午几点钟，天气是怎么样，然后我听到什么声音啊，那个声音多久，声音的方向是在哪里，然后几天以后那个地方就发生大地震，而且这个地质系的教授说那个地震越大它的准确度越高，有时候不准嘛哈，准确度高到80-90%，他记得满满的一本，因为最近地震不是很多嘛，所以他的记录就越来越多哈，啊，人家要去访问他，所以我要讲就是说，真的会不会人有八字啊？你有听过背字轻吗？八字轻，轻好像不好，其实八字轻就是他某种东西比较灵敏的意思，就是别的人感觉不到的他感觉得到，那我是相信有这样的所谓超能力的，那或许以西结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他跟灵界的这个互通比我们敏感，所以神就特别经由他这样的一个超能力告诉他很多事情，一般没有超能力的神就用梦，因为我们都可以做梦，大家都会做梦，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哦，可是有超能力他的神就用异象，异象就不是在睡觉里面，是可以清醒的时候就可以看见，那看见还没什么呢，还会昏身呢，还会灵魂脱壳，然后灵魂会跑，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叫卢胜燕好像也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会以为说他乱说哈，可是有时候讲的你会毛毛的，因为他昏身的时候他会到哪里，然后他会看到什么，那他看的都很准的时候，你就有一点黑起山哈，那个是什么？以西结是被圣灵就拉着他的头往飞天了，他是被掳哈，是在海外是被抓去的，然后就把他抓回耶路撒冷，让他看这个，让他看那个。所以这个很特别，这是以西结的意象哈。我们来看一下，1章1节哈，以西结1章1节。他一开始就讲他的很特别的这个经验哈。好，你看他是被掳哦，就是被抓去外国了哈。当30年4月初5，所以这个人也是一样。他做笔记，他记录哈，所以以后就有可以查嘛哈，你是哪一天什么在什么地方，他时间地点都写下，跟那个地震那个一样嘛。他写了一本这么两大本，他说30年4月初5，以西结原文是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开的哦，看见神的异象啊，这样有没有清楚？哦，所以他看见天开的，然后就看见一些奇怪的现象，他就记下来哈。好。我们看8章3节，你看这是我说的，就是说异象不是只有看到，有时候身体都会，哎，他的灵体啊会离地而去，会飞哦，哦，他是这样哦，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撮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所以是太空梭了哈，哦，啊，上去了哦，哎，上去了，而且免费的。 在神的意象中，所以这个意象包括他的身体，我想是属灵的身体，他的那个肉体的身体可能就是在那个河边，可是他这个灵身啊就被提上去了哈，我说分身啊被提上去了，那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他们已经亡国了，可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呢却乱七八糟，那上帝要他看，你看怎样，像这样我要原谅他们怎么原谅，就是上帝要让他看到那个现况，那你看他在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血的，所以他们把神明放到圣殿里面，好像妈祖经去更翁牙那个是的哈，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个想法啦，耶和华已经不够了，我们才会亡国。你知道我说那个地方神吗？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嘛，那巴比伦有巴比伦的神嘛，啊、他们把我们亡国代表我们的神不够了嘛。所以我们就是请那个比较够力的神来放在那边拜，看会不会我们能够复原嘛，这是一般的，所以他们就是开始反而更厉害，亡国的反而拜别的 国家的神更厉害、啊、耶和华就给他看说，你看看这就是犹太人、哦、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看第十一章二十四节，灵将我举起，这个又把它抓起来，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到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去。所以很明显的他有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又让他做免费的太空梭，又从耶路撒冷又回到贝鲁的地方，然后灵就走了，那他那个他的异象就停了，所以这个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好，这是一章二十，再来我们看四十章第二节，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又去了哈，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这个是，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西结哈，如果你用精神医学上可以说是精神最不正常，或是说不平凡，因为他的精神状况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体会。耶利米是泪腺最发达，他是哭得很凄惨，他们都是王国时代的那个先知了哈。他们承受的是王国的痛，然后又要神的使命，怎么去苦劝以色列人说，虽然王国神还给我们机会，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这是他们的任务。然后以西结讲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是飞来飞去，然后就打报告哈。那耶利米是被抓了当中，然后一直哭，叫他们不要这样哈。两个不同，可是以西结很特别，他意象特别多哈，他是从意象来讲他的。但以理也是王国。所以这三个耶利米、以西结都是王国时代，可是但以理是就在被掳去的国家里面开始啊，从县议员开始升上来，然后后来就立法委员，后来就选总统，他变成宰相、四朝元老，这很少哈。所以让我感受到是在国家灭亡的时候，上帝对这些被灭亡的国家的人民有不一样的带领，有的人一直是在野，有的人有机会是在被亡国的国家在朝，然后他在朝，他也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他也为他信仰冒很大的危险。这个人的意象就不是抓着头发跑来跑去，他这样跑的话，他的官位马上就没有了，他是看见，然后他会解释，他的国王做梦不晓得怎么办，他跟他解释，而且那个解释跟我们有关系，因为到后来他说有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就打到国王做的梦的那个像的脚，那个像就粉碎，然后很好说那个石头呢就长大长大长大长大到一个很大的山，那个山把全世界都罩住了，这是那个国王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了一个梦，他很怕不晓得是什么，然后但以理解释就是说这个石头就是上帝将来要在这个世界建立的国度，跟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小，可是后来他会到全世界，就是耶稣说这个福音要传遍整个世界，所以但以理的时候的这个意象，而且是外国人的意象的梦，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给他，而是但以理给他解释，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有关系，现在教会做的工作也就是让这个石头慢慢长大的，我们是里面的一小部分的一个过程。但以理第八章第一节，但以理是很特别的哈， 摩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就是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所以他以前也有异象。这个摩沙撒王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他是那叫什么荣华子弟啊，因为他阿公哦征服几乎当时的全世界嘛，就是称霸，所以把人家的好东西都抓来了，好像那个八国联军就把中国的一些宝贝都抢去了，然后就是征服就噜噜噜，所以耶路撒冷很多那个圣殿里面那些祭祀耶和华那些银哎什么金的杯子啊什么，都当做战利品都抓去了，抓去就抓去没关系嘛哈、哦，这给搞这孙啊哈、哦，也不是他打仗赢来的，是他阿公去来的，哇，他就有一天就很高兴，请客的时候就说，哎，把那些拿出来，用这个喝酒。他不知道他这样做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好惩罚他们，让他得胜，哇，他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哎，不是他公公啊，他阿公啊，哈，哇，他在那边哇喝酒，用圣殿的那个杯，就是要祭祀耶和华要倒酒那个杯，他那边哇，大家喝酒很高兴的时候，哎，一只手就跑出来，一个异象，就在墙壁写字，哦，那是什么？大家吓坏了，大概酒不敢喝了哈，然后说 mini mini 哈，耶和华心，不然看我还在下面理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但以理被请，因为他会也该水哈、哦，他是得逃了、啊，他不是当机哈、哦。你知道有一个人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讲啊，可是有一个人就会讲啊，就说哎、欸、这个是这个哈、哦，所以但以理是会解释，他跟他讲说，时间到了，你放在上帝的天平不够重。那这里面很好，就是说上帝有一个天平，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被放到那个天平，啊，你的公义，你的正义够不够重？不够重就飘起来，就是表示不合格哈、哦。上帝这边有一个律法，就是说十诫放在那边，按、啊、你呢放下去、啊，看你跟他配不配哈、哦。你有没有跟律法？如果不配的话，他说你完了。那伯沙撒，你惊嘛？谁会帮我解释？我就给他多少奖品哦。他虽然解释是实在是乌鸦嘴，就是说你的时间到今天晚上为止。他就在那天晚上以前。就把但以理的奖品给他，那天晚上他就被杀了，他被他的臣仆就是叛变，有一点像利比亚现在这样，就他在国家就分了，就是这个伯沙撒。可是这个之后呢，他们还是在被掳之地啊。他因为但以理我不说四朝元老嘛，国家一直换，可是就是抓到权的国王还是觉得这个人可用。继续的用他哈，所以他继续在上面。所以伯沙撒以后呢，他还是当那个哈，所以他看到这个异象，看27节，他看到异象还付代价哈，夸夸怎么 shock 呢哈，昏迷不醒呢，病了几天，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因为这个异象就惊奇，没有人能够明白，所以他也碰到这样的情形。你知道但以理的意象是什么吗？但以理吼、哦、可以说是旧约的启示录，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刚才讲过，上帝给尼布甲尼撒看见的是有关于世界最后会怎么结束，可是那个结束的过程是怎么样，细节没有。后来上帝就继续给但以理看见那个他70个7，然后很多人到现在想要解释但以理这些意象哦，因为他写下来是他看见的，因为他说没有人能够解释嘛。到现在还有很多牧师要解释，有人就把启示录新约的启示录所讲的世界的末日会怎么样怎么样，跟但以理讲的想要把它 match， 就是说他们用的不同的语言哦，用的不同的方式，可是都在讲世界会结束。那其中一个就是天灾人祸。有时候我有点毛毛的，因为最近看起来阿拉伯世界几乎就是要崩解了哦，就会发生很多人祸。看见那个大水啊、tsunami 啊、什么土石流啊，哈，就可能人类有关，可能没有关，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看起来是这样，啊，所以开始你不久会听到有人又开始说会不会启示录说的，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小心，那个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快要死以前，也问过耶稣说、啊、什么时候你要再来、啊，会有什么现象？耶稣跟他说会有地震。会有战争，会有天灾，我不晓得，因为耶稣讲得很模糊嘛， 他没有说在日本的哪里会发生8.9级，那这样我们说哇，那我告诉你吼，那家伙还一定要来的吼，这样就好嘛吼。他这是用一个描述而已，可是那个他的描述的每一个，我担心的是，在我们这个时候，就一个发生了。我不能说这个就是了，但是我可以预期不久你会在宗教界，特别基督教界会开始会有人说，你们要赶快信耶稣哦，你看世界末日要来了，这种末日论在。产生大灾难的时候，大概有人就会提出来哈，我是希望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信耶稣了哈，因为信耶稣其实是可以去实验的啦，可以去体验的哈。好，那耶稣是说那一天你不要猜啦，因为他说连我都不知道，很多人就希望占小便宜、偷小便宜，你知道吗？我那约到那天吼。恁爸就伫迄天的头前一秒钟信耶稣就好啊！你知道那种投机的心理吗？因为信耶稣麻烦呐，礼拜天要去做礼拜，还要奉献，对不对？还不能做一些想做的事情，这个代价太大。我还有很多快乐要享受，可是看起来基督徒实在是，五塞米那里吼，都是很可怜的样子。人家不信耶稣，都给叫快乐的呀，吼。可是万一耶稣讲的是真的，我又不甘愿说将来永远在痛苦里面，这个也是代价太大了嘛，所以就有很多人就想出这个绝招，就是去探听秘密。如果能够问到那个 timing 啊，这今世把所有要享受的享受完，来世又有永生，哇，这个是最赚钱的哦，这个大家都会想嘛，所以连耶稣的学生都在想这个，所以就跑去问他，刚讲这啦，我们跟你那么久啊，你都要到天上去了，耶稣说不必问啦，连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晓得。你看那很多记号，你会猜测，可是你不晓得哪一天。所以我想那一天到的时候会 surprise。根据耶稣的说法说，两个人在床上，一个人不见了，各位，那也无去，不然啦吼。这种在睡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会吓坏。最近我们就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哈，我们两个人都还在，可是电灯不见了哈。吼，惊一下呢，我老婆是还在啊，两个都还在，可是，怎么我们卧室的电灯有一个灯泡突然不见了？不见呢，是睡掉了，就撒到我们的整个床上，哇，然后要来困了哈，七早八早两个要来困了，然后听到一解响，不，然后就什么事情？怎么感受到？好像下雪这样，有一个很多那个细细的，整个床，整个我们的卧室。后来看，屋顶也没有掉下来，然后窗户也没有人打枪把窗里玻璃打破啊，那个玻璃碎哪里来的？就听到清脆一声，然后两个人都醒来了，然后就躺在床上，然后你看我看你两个都还在嘛，好哦，不在，感谢主要点的哈，啊，过来不要那。早说那个声音哪里来的吧，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发现我们的上面有一个那个电灯啊，那个卧室我们的电灯，台湾的电，我才发现东西掉在天棚，对吧？而且是掉在正中间，你看看哦，这正中间，我们都没有想过那个会危险哦。我搬进去那里住到现在都没有去换过灯泡，也不晓得那个结构是什么，现在才知道它是三根弹簧呢，把那个灯罩呢拉着。其中一根断了，断了呢，那个盘子就放下来呢，那个灯罩呢就把自己的一个灯泡呢压碎，然后我跟我老婆说，安尼别安那，因为普通人去我的卧室是木板的嘛，所以都是赤脚嘛，咱袂穿物件的时候吼，咱头阿更伫外口嘛吼，然后到房间就是赤脚的。地上啊，这个怎么办？要处理怎么处理？两个都在床上啊，吼。然后我老婆说：“我看看，有好的老婆就是有备无患，你知道吗？你们真的要感谢的吼。你们在那吼，换了一双那个纸的拖鞋，你知道纸的拖鞋吗？你说我去住旅馆，他都给你一双那个用完就丢的吼。那些老人的 Q 秀嘛，有没有？好，看起来还很好啊，吼，看起来做得很漂亮啊，吼，丢掉可惜啊，一定要那蒙 Q 吼。”所以以后我们家东西会很多，我想是这样。他就捡啦，然后他没有随便，他就放在他床边的床下随便塞啦。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下去的时候，他摸，刚才有几箱哈，就那一双纸的拖鞋，你说 立摩叮当哈，他交代我哈，因为我是赤脚嘛，我来提一个史力板，那个像塑胶还是什么，那个比较厚的了哈，所以他就穿了那一双纸的拖鞋，然后连脚走哈，就这样走到外面，那拿那个拖鞋，然后我们再弄干净，然后后来就赶快打电话给帮我们弄这个，然后就那个公司还不错啦，马上就好，后来发现什么，一三个狗啊哈，是新亚者，你知道吗？生铁啊，你知道生铁吗？哦，生铁，我们铁有钢铁嘛，有不锈钢嘛，啊，有一种叫生铁，生铁去铸的啦，啊，它那个其实是弹簧，然后两边两个勾勾，啊，所以它有时候要修理，必须要能够拉下来，所以那个勾勾拉出来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卸下来，可以换灯泡，然后换上去再勾上去，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问题是，一直那阿伯跌当，什么都没，它是等于是皮滑还是老了，就自己断了。然后就下来了，还好有惊无险啊，也解决了。可是我就感受到说，如果有一天不是灯泡没有，是老婆没有的时候，那个 surprise 会更大。如果他发生心脏病或什么，至少人还在嘛，只是气没有嘛。可是不是人都没去啦，就消失啊，耶稣讲的。所以真的是 surprise， 你会 surprise。 他说在办公室突然有一个没有了，然后两个人在上班，哎，突然你的同事不见了，就不见了。他们说什么？都被耶稣提到天上去了。他这样讲，他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一直警告我们说，小偷如果要来偷东西，他不会先打电话告诉你，我几月几号几点钟要来偷东西，他不可能的。上帝很幽默，幼稚幽默。他说我就比小偷还厉害，这样懂吗？我会来到你没有一个人预想得到的时间，因为我要知道你有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不会让你预备。啊，你有够功德嘛？哈，就是说大家都不晓得的时候，但看到的是最真相。有人问孟德尔，你知道孟德尔吗？孟德尔是什么？是神父，可是他可能念经念久了烦了哈，他就去看豌豆。要豌豆吗？因为他在沙漠什么都没有，每天都念圣经念圣经抄圣经，很烦，后来就去看豌豆，结果给他看出那个孟德尔定律。他很厉害呢，他看豌豆叶子有的是平的，有的是弯的，他说奇怪怎么这样啊，没有人懂啊。然后他就记呢，就说这一颗是豌豆是弯的，这一颗是直的，然后他就把这一颗豌豆的那个豆豆拿来种，他种再长出来，哎，啊，怎么下面，哎，有的是弯的，有的是奇怪，怎么是直的豌豆会种出弯的跟直的豌豆呢？啊，为什么弯的豌豆就种出来都是弯的呢？啊，这个很厉害，他这完全是靠观察。那时候没有基因，没有什么 DNA， 什么都没有。很着急的时候，他就靠这样哦，就一直记录。然后他就把豌豆的花纹，这个花纹弄那个花纹，然后产生了豆豆，然后长得怎么样？给他算出那个遗传定律啊。我们的遗传学是从一个神父在沙漠中看豌豆看出来的。好，有人就问他，问，哎，孟德尔，你每天看这种豌豆吼，如果耶稣明天要来，你今天做什么事？他说我还是看豌豆。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感觉这里面有东西，他感觉上帝给他的使命不是只有念圣经，要好好的研究上帝所说的东西。他认为就算耶稣明天要来，我今天还是要做我今天该做的事。这个人是预备好见上帝的人，知道我意思吗？如果说耶稣明天来，我今天整个事情都不一样，代表你现在是胡搞乱搞，重要都不做，然后就是你想要做一些耶稣来的时候很好看的。有人就说，那个啊，千年的时候，反正我们到千年的时候，就有人说耶稣要来了，因为圣经对千有好感，就是说千禧年嘛。啊，其实最近我看到一份报告，就是他们在算，就是说应该这个时候耶稣要来，7000年。我不是跟你说但尼里有那个70个7吗？对，七啦，千啦，然后他们就从创世纪开始算哦，算算起来，到我们今年差不多七，他们甚至算到是几月几号，怎么说？算到这样子哦，你到网络去查查看，就是你给他打末世啊，有一些宗教家哈、哦。就是我说用但尼里这个意象看见，那算出来。然后每次到千就有人说这个有问题。记不记得2000年的时候电脑最大恐慌？ 记不记得？那个是电脑界的哈，可是灵界每一次到签的时候，就有一次哦，韩国曾经有一次就是快签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说：“上帝跟我说哦，梦意象，说12月31号凌晨，耶稣要再来，而且是降落在韩国的一个山上哦，不是橄榄山，奇怪的，耶稣说橄榄山，他怎么突然跑到韩国了哈？”哦，韩国很多很多基督徒哦，就真的好。第一件事情，把所有的房地产卖掉，因为亚述来还得卖不出去啊，没有用啊。啊，卖掉怎么样呢？就开始算啊，就用到12月31号，就刚好用完最好，因为钱嘛不好啊。耶稣来说不必用钱啊，房地产没有用啊，啊你留着干嘛呢？哦，要捐的赶快捐，要用的赶快用。很多韩国基督徒是真的这样相信的，然后他们就把什么都安排好了，然后到12月30号晚上，他们就有一个大的聚会，全教会的人都来，然后都穿白衣，都洗得很干净，沐浴焚香哈，就是耶稣来要身体要干净啊，怎么可以有体臭呢哈？洗得很干净，然后就穿好白衣啊，就在那边，最好是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刚好在开祷告会哇，耶稣说两三个人好好祷告，我就在他们中间，结果他们等我。12:30，咚，到了，耶稣没有来。哎呀，我米缸饮料量，我韩国人吃香姜啊，你知不吼？很大嘛，爬起来抓着牧师就打。你说什么？你害我，我都这个都。那个牧师就跪下说：“认错，认错，我梦错了。”啊，我只是要讲说，关于这个意象，有一部分是关于末世的。关于末世的话，我们要小心哦，因为上帝不要我们投机啦，他要我们做天堂的投资客。投资就是不管股市崩盘还是股市大升呢，他还是会抓住他的股票，他不会跑短期啊，能赚就赚就拉走，不会这样，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所以不应该跑短线，他不要我们跑短线，就是抓机会想要占便宜。我觉得上帝如果是上帝，你占不到便宜啦，我们讲白一点。所以你就有人说每一天就活着，就像这是我世界的最后一天，你这样生活应该是会比较踏实吧。就好像说耶稣每一天都要再来，如果耶稣在，我会这么做，应该是如常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该做的事情就是做，耶稣来就来了嘛。其实耶稣来有两种，一种是整个世界就结束，一种是你自己结束，世界还在，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也就是我们就要面对耶稣了嘛。好，所以这两个我想都一样。好，但你看见的是整个世界的结束的意象，所以他是很害怕哦。我们看第10章第7节，这意象唯有我但你里一个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大大战惊，逃跑一样。所以发现呢，意象有时候有这种，就是我说的八字哈，意象发生了，可是别人没有那个超能力的看不到。啊，保罗哈，保罗会得救是看见意象，他骑着马，拿着法院给他的授权书，要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来坐牢，所以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因为在他的观念，基督徒是叛教，是混乱这个社会，所以应该要处理的，所以他是由这个观念他去抓，结果在快到大马的时候，耶稣就向他显现，很好玩哦，向他显现，然后就跟他对话，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要欺负我？我说你是谁？我没有欺负任何人啊，我只是为我的宗教大化热心，我抓那些坏人啊，怎么欺负你？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用刺脚去踢刺，你只会你流血嘛，刺不会怎么样嘛，很好玩。上帝常常把自己比喻成很糟糕哈，他把自己比喻成刺，你要踢我，你会受伤啊。他说，保罗听到那边有保罗讲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这个跟他讲话的不是普通人，是 Lord， 是主。可是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说我欺负你？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他就是要抓信耶稣的人嘛，他欺负不了耶稣，耶稣已经死复活到天上去了， 所以在这里看见一个耶稣一个很清楚的告诉保罗说，你欺负我的信徒就是欺负我。记得耶稣讲过说，如果你欺负一个最小的一个孩子，要记得就是欺负我，如果你帮助一个最小的一个，就是帮助我。耶稣自己认同那些最小的，那保罗就说我要安怎，这是他聪明的地方。当他确认这个不是他啊，眼花太阳晒太大或是什么什么中暑哈，他确认说这个是有蹊跷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对象说我要安怎，好了，我错了，对不对？哈、哦，我搞错了，对。那我要怎么办？但是说你不要怎么办，因为他看见那个异象的结果是，他的耳朵还好，他的眼睛瞎了，看不到。他说人会把你带到城里面去，我会做事，你不必做什么。所以扫罗就三天没有吃饭，一直在想，哎，是什么代志？因为他要等啊，因为上帝要他到城里面去等嘛。结果上帝就同时在异象中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叫阿纳尼亚，不是那个爱面子后来死掉那个，另外一个同名的，跟他说有一个人哦要杀基督徒的，现在到这边来了，然后我派你去。哎呦，哎呦，派死别人去都可以，跟摩西一样哦，明明这样已经被俩人哎啊啊，让我跑去啊，不是自投罗网哦，没有的事，你用不要紧了，我已经跟他讲过话，他没事哦。你去找他，然后你跟他说这个做这个，所以上帝没有直接跟保罗说什么，他叫他等，这个很特别哦。上帝在带保罗，所以保罗不会太骄傲说，哦，上帝直接跟我说什么？上帝借着一个很没有胆的老的基督徒，也不是使徒，也不是什么哈，然后皮皮抓，然后跟他说，你去敢供，你去帮他祷告，然后他的眼睛就会恢复，因为我要用他，我被用你。就是亚纳尼亚就跑去跟他说，你上帝跟我说你是保罗吗？你是扫罗吗？然后要我跟你说，你要悔改，要信耶稣，然后就他知道，一般讲的基督徒知道，就啊这样的就怎么样。那扫罗就起来祷告，他说他的眼睛就好像白内障，有一个白白东西就掉下来，然后就看见了。可是听说是看见的，可是没有完全恢复，这是神学家的解释。所以后来保罗就没有办法自己写信，然后他就要请一个秘书帮他写信，到最后为了确认他是他，他用他的笔迹在后面签名画押，前面都是别人的笔迹嘛。然后有一个保罗有封信说，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意思就是说他眼睛不好，所以他签起来字就一大补哦。那这个也是保罗哈，在异象中上帝跟他讲话了哈。那这个是这样哈。那扫罗在那个路上哈，很奇怪哦，旁边的人听到声音没有听到话，所以看出来那个异象的某一个物理元素，周围的人是会感受到东西，内容没有。所以旁边人说单雷公啊，那一天是大好天，太阳很大，那、啊、怎么晴天霹雳打雷呢？所以他们不懂，他们害怕天天打雷大家跑，可是只有扫罗在那个雷公里面听到那个话。所以我说上帝要跟一个人异象，旁边的人不在，这个但例就是这样哈。他们大大战惊逃跑，所以可能他们也震撼到一些什么东西，可是沙伯啊不晓得，因为上帝只有要跟但尼里，他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哈。这是第十章第七节。我们看好旧约我们看完了，再来看路加，这是新约的约瑟吧哈。路加一章二十二节，旧约的约瑟也是很会做梦的，对不对？关于他的前途啊，关于什么啊，他会解梦，会做梦。那新约的约瑟也做梦哈、哦。好，二十二节。哦，这个是约翰。好，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竞争了哑巴。这是耶稣的算是亲戚了哈。哦，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啦哈，啊，伊丽莎白是不是？撒加利亚哈，伊丽莎白的不是伊丽莎白，伊丽莎伯的先生啦，伊牧师啦，他是牧师啊。他们那时候跟我们一样，我们有四个牧师，所以会轮班嘛哈，讲道会轮班哈。那他们也是，他们24班，然后就是会排班， 啊，轮到他搬，他就要到圣殿里面去修行啦，做该做的事情。然后他们老人家两个人就是一生都没有孩子，哦，他热心爱主，哦，神所喜悦的，可是上帝就不给他孩子，他就没法度。啊，这个伊丽莎伯也认了啦，可是没有想到呢，他们一直祷告要孩子的事情呢，上帝就在他们以为没有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上班的时候跟他说，说林某会生囝，说你老婆，你讲卖偏瓜，跟亚伯拉罕一样啦，也是老到不可能的嘛。就是我们以前可能的时候祷告你不给我，现在我们已经放弃了，你再给我，都怎么可能？理性上来讲是不可能。天使就不高兴，我是上帝派我来跟你讲的，你在跟我玩理性游戏哈。说好，你既然不信，哎告，我这个意象还会处罚人的哈。啊，那卖光伟点点哈，就不讲话。结果他上班一出来呢，就于无于无，就不会讲话，大家就很奇怪。可是一定有什么问题，我想是中风。如果在里面就是看见什么，然后就中风了，那个讲话的神经就都转移了哈。他们知道有异象，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祭司到圣殿至圣所去服务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进去啊，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啊。万一心脏病发作死在里面，就不能处理啊，对不对？哦啊，祭司长是一年才能进去，到明年去都变罢官了啊！哦，这个不行啊。所以听说他们进去呢，脚都绑一根绳子，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就以防万一啊，真的很难讲啊。那个绳子就是说，如果他在里面太久没有出来，他们就拉绳子。卖差了，我要来几度？不要吵！他还在祷告，不要吵，不要吵。万一怎么拉都不动的时候，就赶快拖出来要埋葬啊！所以祭司呢，这个腰都绑一个袋子哈。我不知道他大概没有了，他大概不久就自己出来了，然后就发现他有这个异象哈。那个异象就是说，约翰为什么要这个异象，你知道吗？因为玛利亚是未婚嘛。那圣灵跟他说，为了救全世界，对不起，你要辛苦一下，你要被误会，你要被指指点点，因为你要未婚怀孕，这个不可能嘛，我还没有嫁了，我虽然订婚还没有结婚呢，啊，为着要让玛利亚相信，不然你去看你的亲戚，他是已经更年期完了，已经老到不可能了，他现在怀孕六个月，所以玛利亚是根据这个不可能怀孕的老婆婆的那个，看她大的肚子呢，她就相信说，我不是乱想，真的神给我。所以是为了加强玛利亚的信心，上帝让约翰在她爸妈肚子里面受孕。可是不止这样子，这个肚子里面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帮耶稣施洗，让他给以色列人开始他的工作。所以上帝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安排啊，这里面都有意象在里面哈。好，这是约翰的爸爸哈。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个大概是第十节。这个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走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我在这里，就是那个倒霉的被上帝派说要去帮助扫罗那个要抓他的那个人，他也是在异象中。”跟他讲哈，第十章第三节，好，这个有一天约在伸出，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是谁呢？哥尼流是连长吧？我不知道连长带多少兵啊，一连。差不多100个，对不对？三排嘛，三排还是四排，对不对？哦，他都是连长，所以他是阿兵哥里面的一个中级的长官，因为他是叫百夫长，就是带100个兵啊。啊，这个人是罗马人，是外国人，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他是外教徒、异教徒。可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异教徒，他虽然没有皈依，可是他就是很认真的。他觉得犹太人信的那个上帝是真的不错，他是真的照这样做。他说他常常祷告，他禁食，他还常常拿他的钱去帮助犹太人，特别是教堂哈，这些宗教界，他特别帮助他们。所以这一个人的就被神纪念，很特别的。然后神就告诉彼得说：“啊， 那个猪拿去吃。彼得去那个西门，彼得去另外一个西门的家里，那个西门是做那个皮鞋的，做皮鞋的。然后他们在准备吃饭的时候，他就没事干，就跑到屋顶去散步。他们屋顶是平的，就在那边走路走路走路，哎，结果就看见异象。异象不是人啊，他是给他一堆动物，一些不能吃的动物。叫犹太人怎么不能吃什么不能吃，就像现在有回教一样，猪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一大堆不能吃的都是不能吃的。然后他就说得去吃，不行啊，我看到那个就恶心了，我从来没有吃，我绝对不会吃。上帝很好玩说，你别叫你吃你就吃，我如果说他洁净就洁净，洁净于我是我讲的，我以前跟你们说不接，我现在跟他说你就吃，你就听话吃。他说绝对不吃，几次？三次。他还搞不懂，他也没有说吃呢，他在梦里面，他印象里面没有，他不懂的时候，我说奇怪，我根本不都要咬块两滴没有特别假，难道饿到这个样子吗？然后就想到这个不该吃的东西都要吃吗？哥尼流派的人就到门下按门铃，有没有一个叫彼得的住在这边？那么准，所以。彼得的答案是从哥尼流的异象派的人来得到解答，你知道吗？这个很妙的，那个 timing 就是以德方兄啊，这是什么事情啊？上帝也没有要他做什么，就是跟他看见这样，然后那个人就说，我们长官告诉我说要来这边请一个人到他家去，因为上帝跟他说你去请谁来，然后你该做什么事情他会跟你讲，就跟那个亚拿尼亚那个故事一样翻版。哥尼流很乖，马上派他的兵去，所以那个兵也不晓前后，他就说我主人跟我说就是到这个地址，然后找这个人来，然后老板说他有话要跟他啊。彼得说我被攻杀，我不准备刚得吼都没有嘞。可是他马上联想他那个意象有没有？因为这个是外国人，犹太人跟外国人是没有来往的，特别是不会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知道吗？这个会污染，因为他们用的锅子可能不干净啊，怎么样啊？所以他们是一定自己吃，就是不。这样子，彼得才恍然大悟说，原来上帝要他突破这种我是神圣的，他们是肮脏的，我跟他们是没有接触，因为我不要被污染了，要突破这样的心防，知道吗？因为福音不能够只在犹太人当中，这是第一次基督教的福音要从犹太人跑到不是犹太人的第一次，上帝用两个意象才达到，一个是跟哥尼流说你要派人去请谁来，一个跟彼得说你不可以自我清高，什么我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上帝跟你说时间到了，你要突破这种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这一道墙。那彼得就说好好好，那就去开始布道会。他本来就一直会很会布道嘛，他开始讲，没有想到，彼得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做结束祷告，哥尼流就圣灵充满，这一点是吓一跳。一般牧师应该是我先结束祷告，你们要信主的举手，然后来我帮你祷告，然后你就圣灵充满，哦，感谢主。是我帮你啊、哦？没有啊，比如说、啊、我都还没讲完，我都还有一段还没讲啊，他们就圣灵充满了，我开始赞美神啊！彼得说：“看到没有？赶快洗，赶快洗！我波洗了哈。哦”那不是要有一个仪式吗？施洗吗？所以外国人第一次信主是 surprise， 很多 surprise， 其中一个 surprise 是上帝让彼得知道，没有牧师，没有圣礼点，外邦人还是会得救的。因为圣灵充满他们，根本他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啊，所以这些不是必要的，神的恩典才是必要的。所以他们学了很多东西，在这里上帝也是用异象来带领这个整个过程哈。好，再来我们看十七节。好，彼得就是看见那个异象嘛，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哥尼流的人就到门口哈。我说的就是说哈。神迹有两种啊，一种是自然力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就说啊，这根本神迹啦。自然力就是我们科学家说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就会想说会不会是神迹，或是自然力有问题，大概这两个哈。不相信神的就说可能自然力不够，我们应该再从自然力去检讨哈。像那个万有引力定律，就后来就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取代掉一样，就是说我们的自然力也不是绝对的嘛，我们是慢慢的进步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相信神会介入，就是说可能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他介入了，他可以超自然力也是神所设的，所以他可以 可以 bypass 它，就借就这是一个。第二个神迹我比较常碰到就是 timing 的神迹，那也遐拄好，发生的事情自然律是可以解释的，可是那个时机啦，我们叫做 kairos 啊，那个时机太巧，两个字叫凑巧。很多神迹是发生在时间点上，啊，时间点上我们就不能解释，怎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呢？哦，那这个是，这是其中一个哈，就是彼得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哎，那个人就来了哈。好，十一章第五节。这个就是他讲报告的哈，他在约帕城里，就是那个环回塞做皮鞋的那个西门的楼上。其实做皮鞋的哈是不干净的啊，上帝特别叫他去住在一个不干净的职业的家里。你知道那个环回塞就是做皮件的哈，他要碰尸体啊，他要从死掉的动物身体把那个皮弄下来，还要泡，还要怎么才能够做成皮件嘛？那犹太人是不碰尸体的，碰尸体就要不洁净多久嘛，所以其实上帝要他特别去住在他家，其实有已经开始要教这个彼得，就是说什么洁净不洁净，你要跨越那个界限哦。啊，结果他就看见我说那块大布里面就是一些不可以吃的东西，然后十一章第五节这个讲过了，我们看十六章第九节。好，彼得要跨越犹太人到外国人，这个过程呢是经过一个意象，然后那个外国人也是经过一个意象。可是呢，这个哥尼流是罗马派来统治巴勒斯坦的，所以呢，种族是跨越的，可是地域没有跨越，还是在巴勒斯坦，只是巴勒斯坦的外劳，就是外国人来这边当官哈，好像外省人到台湾当官，然后后来他就拜台湾的管理一样哈，就是这样子，可是还是在台湾本身。所以基督教不能只留在巴勒斯坦啊，他必须要突破亚洲到欧洲。那这个不是由彼得做，这是由保罗做的，也是一样，保罗也是不容易突破这个。他其实哈，他到各个地方，上帝要他是做游行布道家，他各个地方去布道呢。他其实是到那个地方向那个地方的犹太人传耶稣，这个跟长老会的现在的宣道士很像。你看台湾基督长老会有好多宣道士哦，全世界都有。可是呢，这些宣道士就是从台湾长老会退休以后，他的儿子住在美国，所以他就搬到美国。那搬去以前呢，长老会就跟他祝福说啊，你去美国当我们的宣道士哈。那居然身体还可以的，就在那边呢，就找一些台湾人，就弄一个小小的台语教会。啊，这个就是宣道士，跟在台湾弄个教会一样的。他退休了，不在台湾不能牧会了嘛？70岁一定要退休了啊，身体还可以啊，就在美国牧一个小小台湾教，一点没有跨越种族、跨越语言、跨越文化，只是把一个小小的台湾搬到美国、搬到欧洲、搬到哪里哈、哦、啊？因为地点是在海外，他说这个是海外宣道士，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你要跨越这个。那么在保罗的时候是要他跨越这个地狱，那保罗还是一样啊。我说到那里都是跟自己人传嘛，哈、啊，他怎么跑都是在小亚细亚，知道吗？就是现在 Turkey。所以如果你要念新约历史的话，去土耳其旅游就对了。你会看到那以弗所啊，什么哦，还有启示录的那七个教会都在 Turkey， 都在土耳其，现在都变成回教了。你知道经过宗教战争，回教把那个基督教整个消灭掉了嘛？可是，一些基督教的那个遗址还在，所以你可以去凭吊。其实，在启示录已经早就讲了，就是说，将来耶稣说我会把灯移去。你们不好好做的话，上帝没有说会要你们不可，我会让别人来继续这个工作，把它移走。看见历史也真的是这样子。那这个第一次要过去那边，要离开这个土耳其小亚细亚到欧洲呢，就是这个保罗。那他一直想要在小亚细亚，所以这边不行，他就往北，亚洲的北边。亚洲的北边是什么？是 USSR， 苏联呐、啊，现在的苏联呐、啊，就是现在什么波罗的，那个什么什么立陶宛，什么那个几个小国，那个黑海那边，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他圣经没有讲说发生什么事情，保罗就是去不了了，就不给他签证还是什么，不知道，就是去不了。然后他好，那既然去不了，那我就在当地吧，当地还有别的地方，说那里也不许，到哪里都吃闭门羹，哎，就这么闷嘛，因为保罗从上帝领受是要到没有听过耶稣的地方去传福音嘛。啊，这边不行，往北不行，往东不行，往南不行，都不行，他就怎么啊？那是怎么办啊？结果那天晚上呢，就看到异象，不是梦，是异象，有一个穿着原住民衣服的人就来保罗面前。他一看衣服说：“哎，这寡够了。”就知道他是马其顿 （Macedonia）， 希腊的比较北边那一段，就跟他说 ：“Come and help us。”就这样一句话。说来搞我们倒卡丘来帮忙吧，就这样一句话，就保罗起来就想说，这什么意思，正在想说怎么办，这个意象就来了。所以他就以为这个很好玩哦，他就跟他的团队讨论说，我昨天碰到这个是不是，结果呢路加啦什么、那个希拉啦，他们几个跟他几个讲一想，祷告的时候说，会不会上帝要我们就要跨越从亚洲到欧洲，结果一过去就发现那边有一个女人在等他们，那个女人是卖布的，就是他们到那边第一个是在河边，原来那边上帝已经有 一堆人呢，在礼拜六就祷告，因为他们女人是没有到那个会堂，犹太人有会堂嘛，啊，保罗就在那边跟他们啊，第一天教会就在这样的地方开始。那另外当然他们被抓，然后就那个管监狱的，后来就发生大地震，然后就信耶稣啊，算是第一个，所以官方的、民方的都有，教会就讲，那间教会其实是最有爱心的教会，是第一间教会，就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一生当中比他原来的母会还有爱心，所以保罗你看写腓立比书里面充满感激啊。怎么开始的？就是有一个意象开始，马其顿的一个人跟他说啊，来搞倒卡丘，就这样子，他们就过去了哈。所以神是用着意象让福音一直传到我们这里哦哈。好。再来我们看启示录，到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还是用异象来跟约翰他的门徒来讲哦。启示录九章十七节，好，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紫玛瑙还有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所以他看见一些很特别的，有点像那个神舟游侠那个布袋戏，有没有？那个骑的动物都很奇怪哈，哎，啊出来的是青烟啊，冰冰球啊，那哈，有点像这样。所以约翰很特别哈，约翰上帝给他看见很多他看不懂的。有人说用今天来看，可能是灰机，可能是灰弹，可能是什么？有人一直要用现在的科技来描述，因为当时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是一什么有盔甲啦，什么哈，看起来像什么样子的，他搞不懂。那是告诉他哈，告诉约翰说，世界末日会发生一些这些现象哈。那约翰呢，我有很特殊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当中，可能是最年轻，也是最会撒娇，也是被耶稣挑选成为内圈三个的一个，七十个里面挑十二个，十二个里面挑三个，这三个是耶稣到哪里都跟屁虫哈。爱考爱对顶的三个，然后这三个一个是彼得大党头，他的弟弟就被排除了，有没有？安德烈是第一个信主的，他带彼得信主，可是安德烈没有被挑入内圈。另外一个就是潘姓的两个雷公阿囝雅各约翰，这是兄弟队，这三个人。那个彼得在耶稣复活以后呢，就又去抓鱼了，因为以前都是假牙，所以让人家捐款你的耶稣，耶稣就叫犹大去买面包，大家都吃。啊，现在耶稣死了，啊，没有人捐款了，犹大也上吊了，他的钱可能也用光了，不晓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怎么办？彼得说：“拔豆腰，抓鱼，因为他什么都不会，他就会抓鱼，所以就跑出去抓鱼，抓不到，跟他第一次碰到耶稣的时候一样，你知道吗？约翰第五章还是哪里？就是说整夜。”抓不到一条鱼，奇怪，晚上应该抓到鱼，结果到天亮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耶稣出来了，他跟他说，刚好鱼啊，是不会好啊， 没有，神社很远，安南看不到，没有。他说你怎么不往右边看看？记不记得彼得以前啊，耶稣跟他说往右边，那种我你在搞，我们是抓鱼的，你还告诉我从哪里抓到鱼？我有收哪里？他说啊，因为你是神社拍摄了，好了啊，就随便一弄啊，结果鱼很多抓不着，惊到嘞。喂，怎么会这样？他感受到啊，稀小。所以他跪在耶稣面前，不是说感谢你有这些鱼吼，我归各位面前也。他说耶稣，我是罪的。他的罪在什么？把耶稣看扁了，没有把耶稣当耶稣看。这是彼得第一次，耶稣呼召他。好，经过这么风风浪浪，耶稣已经死了复活了，他还不知道的时候，他要去抓鱼。然后耶稣又跟他说：“从右边下去153条，绕不起来。”彼得很聪明啊，他的电脑马上叮，就是说：“哎，啊，以前不是耶稣告诉我这抓到鱼吗？会不会那个就是因为很远嘛，在岸上，耶稣在岸上，所以这个人呢，就用以前的勇敢，就是衣服脱起来就下去要走海哈。这次可能是游泳，我不知道哈，没有说走海的，就到岸上去了。然后耶稣说：来。”伊阿利亚来，俩龟波亚来，烤鱼，所以耶稣也是很 Japanese 哈、哦，喜欢吃烤鱼，新鲜的，马上烤，而且耶稣炭火都预备好了，就请他们吃早餐。吃完了，耶稣就跟彼得对话，说：“你爱瓦达古西比这个多吗？这个是什么？应该是鱼吧？嗯，他没有说比这些多吗？”耶稣用的那个字哦，太重。阿嘎贝欧米，阿嘎贝欧就是说，为了我你愿意牺牲吗？彼得做不到。彼得说，我可以爱你，但是我不能爱到那么爱。他就用另外一个字，希腊文有很多字。他说，我能够 filio， 就是像朋友这样爱，我可以。可是要像上帝爱人这么爱我，我实在是做不到。那。耶稣说 OK， 第二次耶稣就又阿嘎贝哦，彼得又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到 filio。 第三次耶稣说 OK， 你可以 filio me 吗？这个叫降级录取，好吧，我不要求你那么高标准嘛，你就 filio 好吧。结果彼得就哭了，彼得哭了，一听到耶稣来救他，你知道吗？耶稣没有坚持，然后要他去救。耶稣说 OK OK、啊、那你既然只能这样，就先这样子吧。彼得哭了，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鱼变成羊了，本来是得人如鱼，现在变成是鱼是抓来啊，抓来就卖或是吃啊，羊是你要喂他。他们犹太人不吃羊的，羊是拿羊毛啊，挤羊奶啊，羊是一生都一起生活的，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厉害在后面，耶稣就跟彼得说：“你现在 filio， 有一天你会阿嘎贝欧米。”耶稣还存着盼望，耶稣没有放弃，他只是说：“好，我现在先降级录取没关系。”然后他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绑腰带走来走去，你年老的时候别人会拿你的腰带绑你的手，拉你到你不喜欢的地方去。”这一本书是约翰写的。他就写一个注解说，耶稣是告诉彼得说，将来他会怎么死来荣耀上帝。根据教会历史，彼得是在罗马城被尼禄皇帝大剿灭，他不是用罗马放火烧，然后人家说你怎么这样，他说不是我烧的，是基督徒烧，就把基督徒拿来喂狮子啊，拿来大家都跑，彼得要跑，从罗马城他就从大门就跑出去。结果我不知道你去罗马会看到这吗？有一个那个脚印，有一个赤脚的脚印啊，在那个一个石块上面哈，说这是就是说，当彼得往外跑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很像耶稣，耶稣是往内走，不要神圣啊，你要去哪里？你们危险啊，开始在抓基督徒了。耶稣说，因为你要跑，所以我需要再进去，因为里面还有我的羊。你都跑掉了怎么办？彼得说，哦，你已经被钉一次了，够了够了够了，你不要再进去。所以那个耶稣的脚印就停在那边，他们就把那个石头就挖下来，我不知道真的假的，现在有那个遗迹啊，如果你去罗马叫他们带你去看，还有就是耶稣的脚印，那个方向是 进程。彼得说我回去，他记得耶稣不是跟他讲说喂养我的羊吗，你怎么可以羊没有跑你先跑呢，他就回去就被抓起来，然后就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叫他妈得等一下，我的先生我的老师就被钉十字架，我跟他钉我不配，你要钉我把我倒着钉。所以彼得是头朝下得逃灾，这样被钉十字架死掉了。好，那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约翰那个结局，当彼得这样讲以后，彼得这个人说好了，可是你的学生不是只有我啊，还有他们啊，那不是三个最要好的吗？一个是彼得，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嘛。啊，跟耶稣最亲的是约翰，最后晚餐可以靠在耶稣胸前撒娇的是约翰。那排序嘛，你有没有看过你那个请客的时候，谁跟董事长最好看，谁坐在他左右边嘛？对吗？不坐圆桌对不对？他怎么排啊？啊，坐在耶稣的应该是左边，他们都是这样吃嘛，哈，所以要在耶稣的前面那个人，他的可以靠耶稣的胸膛。一般我们现在吃饭你怎么靠人家胸膛嘛，大家都坐这样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脚在外面这样、啊、所以往后一弄、啊、就是后面那个人的胸膛了嘛，所以靠得到嘛。所以耶稣就靠近，约翰就告诉耶稣说啊，是谁要卖你啊，有没有，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呢，彼得就看见他啊，伊呢，那个塞奈、哦、那个他呢，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跟你有关系吗？哦，这个会加惨呢，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你呢？耶稣对他的门徒各有不同的带领，你同意吗？各有不同带领，耶稣很清楚跟他讲说我对他有另外的计划，然后就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就不讲话了。最后约翰就说写这本书的就是那个人，他最后结束这句话。就你有没有发现约翰真的活到看到耶稣再来才走，他是十二个门徒活最老的，活到九十几岁，被抓去拔摩海岛，上帝没有他看完耶稣再临记写下来还不准他死。好，彼得就被钉十字架，三个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是比彼得还早死，都没有讲的，就是雅各，他是因为那个希律王一天龙心大悦，就把他抓来就砍头了，就走了。他是第一个为耶稣死的，被砍头，他死得很轻很快、啊，我们说没有什么痛。彼得很可能，你知道倒吊十字架怎么那细啊？哦，被侮辱，然后痛个根根根啊，吊底下大概看胖筋哈，弄到死。雅各好死，就是砍头就走了嘛。可是约翰不是，约翰是要一直活，然后经过尼禄王皇帝的逼迫害什么什么，就是不会死、啊。我常问说，为主死比较容易，还是为主活比较容易？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为主活比较难呢。你还可以保持那个不被诱惑不变质哈，然后不管是引诱要压迫要，还可以继续活下去。死就是牙齿一咬啊，死就死了嘛。我不知道，我是感觉啦，死还是轻松啦，哦，那可是有时候耶稣要我们是为主活，活到主要你走的时候再走。比如说你已经中风了，你会不会跟主说让我走啦？我都不老鹰啊，我已经这样子了，对不对？主说不要，我要你再中风再拖个十年来荣耀我，你愿意吗？我中风还可以为主做事，有时候可以啊。就是神有他的 timing， 这个有时候有人反对安乐死，一个宗教理由就是说，生命的结束应该是神来决定，而不是任何人可以说，你这个人不值得活了。我们现在用 quality of life， 哦，这就算一算，你的分数没有几分，好，死了，就打针死了，或是我教你怎么死啊、哦，背后有一个理由是神学的理由，你会在宗教界在反对安乐死一个理由，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心目中有他的价值。有他的时间点，我们不要跌倒哈，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用我们哈。好，再来，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 啊，这个大异象，天上出现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看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这个异象现在有一些解释哈，那个妇人怀孕，然后要生小孩，然后呢，那个龙呢就要吐水，要把这个妇人淹死，把他肚子的孩子也淹死。后来有点解释，就是这个妇人是教会，啊，教会要帮神生小孩，就是要生小基督徒。那撒旦不高兴，不喜欢世界上太多基督徒，所以就要来消灭他。啊，以后还有一个异象，就另外一个妇人是穿得很漂亮，没有怀孕，是拿着酒杯跟大家干杯，然后穿金戴银的。全世界的商人都喜欢跟他，就好像韩国的领事都喜欢跟某一个妇人，他是很有魅力的，哇！现在韩国一满头包，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四个领事都掉在一个妇人的裙下呢？哈，啊，那个妇人不止四个领事，那个是全世界的国王哈，包括谁都去在他下面，然后大家就很高兴。啊，这个有人解释说，这个是到后来哈 ，money，sex power， 那个妇人代表的是穿金戴银哈，还很会做生意，然后可以享受啊，那淫乱，他就讲了很多。可能这个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全世界的政治结构可能都跟这个有关系。有人就在说，这个妇人其实是美国。你可以想一想，现在在全世界有能力呼风唤雨。或许是中国，我们不知道，因为看起来美国快要过去了。如果最近这些事情不是耶稣要来的征兆，有可能这个妇人所代表的不会是美国。在我看，美国快要被淘汰了，然后中国就崛起了，会不会是中国？我们不晓得。就是说，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地上会有一个国家，它可以统管整个世界，它有这个能力。然后他会用强制的方法，会用雷射的方法，在每一个人的额头啊做 ID， 所以将来呢，那个 ID 不是 credit card， 不是什么 ID 不必，因为他可以在你的额头上面就打你的 ID， 所以你走过 BB， 你是哪地方的人都知道了。这种是 maximum control， 最大的控制。那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上面前面的号码都跟你讲的就是666，他们的 code 有一些 code 啊，我不晓得哪一天会到哈，但是这个都是在启示录的意象里面讲出来。意象就是像说故事，像说谜语，这样模模糊糊哈，后面就有很多解读啦。啊，其中一个解读就是说，天灾哈，地震、战乱，还有就是这个世界会兴起一个大的强权，这个强权在经济力、在政治力、在军事。还有在道德上面会败坏等等，这个是宇宙要结束，地球要结束以前会有的现象。那我们可以观察嘛，我不能说现在就是，但是我们可以观察说，我们所遭遇到的会不会跟这个有 match 呢？休息一下好吗？我看你们听得很紧张。
开始问题，就是说透过书读者的公告，主要说跟你们讲，你听我连续三拜都是跟耶稣，一定跟耶稣讲，主你知我听你。耶稣马上讲一句话，是我的羊仔听。
是。
那主耶稣，你迄个讲你有听我无？甲是我的羊仔听，迄个肯定是安怎？
第二
项，不过第二项，是彼得后来顺教，从迄个即卖你来去迄度讲，圣彼得堂总是在教我有一个好办的事。
哎，
主耶稣，你们都。